好，我们从两课以前，这是第三次了啊，提到我们本来是被神拣选，是他的儿女，然后我们是一个有尊君的这个位置，尊贵的位置，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家的哈。当有人问你说你是谁家的孩子，那我们都会很以自己的父家哈，如果我们觉得很光荣的话哈，那我们是神家的孩子。问题是，当耶稣派他的门徒出去要去做一些事情，也就是神家的孩子要做神家的事，这个是基本上是我们的一个概念。而且神家的事呢，是要留到永远的。好，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神家的事是一个果子。好，那么现在呢，当我们念到那个不配那一刻就是神的儿女，然后呢被差派给他们权柄奉差遣，像天大使一样出去那他们出去的时候发现呢，有很多纰漏，很多跟原来看到老师在，因为老师是耶稣基督嘛他的门徒叫做基督徒怎么好像没有那么顺利那我们就称为那一刻叫做不配。怎么样，就是我已经是归属于神的儿女了，可是跟神家的事情，我们教会是一个神的家庭，那这是为什么到教会来，我们在基督耶稣的下面，我们是有比我们家世上的亲情更亲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到永远的家里面，我们的血缘是到，我这样讲到坟墓，对不对婚姻也是但是这个神家的关系是到永远的，所以我们是更亲的。所以保罗常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互为肢体那以后我们可能会再谈到但是我现在回到我们这一课的细脉我们谈到怎么一出去呢，被老师派出去比如说我在公司里面上班，那我在哪里有机会接触到人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本来很想要表达一下我是基督徒的这个部分的这样的那个一个使命感，一个动力，受到很多的阻挡，很多的障碍，这我们都了解那我们就把那个题目叫做不配，配不起来。我再讲一下这个概念，不配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当神家的儿女，而是神怎么样帮我们做成神家儿女的功。我们知道基督徒是相信人是神造的，我们有一个设计的神，而且是用爱，就好像把父母亲把孩子生出来一样那么当我们不配的时候，神家是这样的尊贵，神家是这么的有能力然后耶稣我们相信是复活的主，对不对？我们早上念刚才念的那个告白了我们的那个问题是来到我们身上怎么就没有能力了，怎么就很无奈了。请你不要惊讶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也去做监狱的服事那那个时候妈咪说的，他是被邀请做讲员那么他上去一定会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人人都要面对最后的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是他对第一句话意思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审判的时候确定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边，只有两条路，两个门。第二句话是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讲的，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一个监狱把你关起来，你们很不自由，外面的那些在走动的人跟你们一样看不到监狱的铁栏杆，可是呢他们也不自由。什么叫不自由？没有在监狱里面，可是呢他们也不自由。什么意思？我明明就不想这样子，不想再生气了，不想讲这些话了，可是怎么样蹦出来， 那些在监狱里面的人都不是故意要当作奸犯科，要故意要到监狱里面去的。谁说我一生出来就想去监狱住？没有的，因为他们的一些控制不住。好，那么对于在监狱里面那些人，我们跟他传福音，让他知道你在这里的审判不是最后的审判，你有一个终局，永远的那个是最后的 lesson 到了，那个才是重点。那对我们这些信的人呢，也有一个看不见的铁栏杆，让你觉得好像你是被辖制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也是讲那个不配，你被辖制了。耶稣那时候对他的门徒说，那个门徒有人不接待他嘛，那他就很火大，就说：“哎，你让我们哈、啊，还不说耶稣，你让我们从天上把火叫下来，因为他知道耶稣他有权柄，可以把天上的天使或火叫下来审判啊。”耶稣，你们的心怎么你们都不知道哈？这个我们在讲的这个被辖制的这个范围叫做新的，就是我们的讲的这个牢狱了哈，新的一个牢狱啊，好像我们冲不出去哈，所以我们要继续的谈我们的不配的原因啊，我们的不配的一个状况，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出路的。那我们现在啊，要来看我们这一课哈。我一直有在提这件，其实这七八九课是要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从后面前面讲到后面，后面又讲到前面哈。好，我曾经提过，大卫在告白他的罪的时候，首先他说呢，我的过犯，我犯的过犯，我犯的行为上的过犯，很清楚的，那些在监狱里面的人，就是他们有过犯有罪，所以被抓进去，有证据的啊。但是他说呢，问题是我是在罪里面被生出来的，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就有罪了。这一点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可以确定，我们也可以，我们是要这样子知道的。好，那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信主之后，这一刻基本上是对信的人讲，就说你信了之后什么，我那个脾气那个模式，人家都说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啊，啊怎么会我还是一样呢？我们家许牧师常会说，你要改变，你一定会改变，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位置在那里，可是我们却行出来配不起来，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我，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么这个呢，我们有一个保证，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里我没有给你，你可以写下来哈。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他要继续的，当耶稣救我们进入神的家之后，我有这个位置了，我有这个资格了，我有这个 ID 了，好，我是神的儿女了，之后呢，我们还要被神工作到我们配得是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个神的孩子有一天见主的时候，你可以很 excited， 非常兴奋的说，我真的像你耶，像耶稣了哈，因为我要见主嘛哈，我真的像你啊，本来是不像的哈，我都不像，但是呢，神要亲自完成那个工作，完成了我们身上那些不配的工作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能力，或者是很自然的，我就在谈哈to be and to do， 我在谈这个概念哈，我们会 to be 成为，而不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了很挫败感，做了人家看不到，如果里面我知道我做不好，好，我们自己就会留着这样的一个给自己打分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被做成很自然的，你都不知道，你的微笑，你的爱心，你的包容，你的关注，都在传达耶稣自己，都像耶稣，你不会知道。如果你说我知道，因为我故意今天就是一定要对人微笑，那就不是了。啊，所以我在谈那个 to be 成为啊，这个成为是 become 啊，就是它是从一个起点，然后开始改变不一样。啊，但是不是改进哦， 请我们记得，我们不是改进，也不是改善，也不是积功德，这是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的。我们都一样，从一个罪人的位置，一个不配的位置，不行的位置被带出来，然后呢开始让我们的天父按着个人的需要，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管，非常细心的，该安慰的，该医治的。好，那么现在我们的第八课在谈什么呢？在谈所谓的更新跟医治。刚才我讲到，没有犯过犯，没有被抓到关进去的人，他有他的牢房的，也或者这个监狱的辖制。我们这个心里面呢，虽然我们可以不越矩，不成为像我们觉得啦，好像觉得我们不会像这样子，我们都很守规矩啊。有人说我一生凭良心做事，顶天立地啊，但是那个良心的那个心呢，不是人来看的，是神来看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都说我们是罪人，好，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再谈了哈。我要谈的是，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称为神的儿女。现在问题是，我的心有一个牢狱，四周有一个好像把我困在里面一样。有时候我们会很挣扎，有时候我们会放弃啊。所以我说，一直跟大家说，不要灰心，神很乐意在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时日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做到配成为他的儿女。如果你常常会有做不到，有愧疚感，请你记得告诉自己，提醒自己，耶稣的宝血已经赦免我，而且他还要继续的在我里面做工，本来我就没有那么好啊。如果你已经觉得说，哎，我不错耶，你看教会的什么我都参加，圣经我也很熟，我也服侍很多，请注意，神也还在你心里面做工。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自义，你看我才不像他，这个圣经讲，耶稣说有两个在祷告，那我才不像他。你看我们会有一个觉得好像我自己已经怎么样，只要你还在世上，只要你还没有见主，神都还在你的心里做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难处，我们碰到困难，我们会被冒犯，那是要做什么？那个不是到时候你见主的时候，你不能说都是那个人，都是怎么样，主说那就是我容许你碰到的，你有什么样的配偶，你有什么样的儿女，你有什么样的环境，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工作，在那里所碰到的，神都要把它当作一种材料来磨练你。我们都不喜欢苦难，我们都不喜欢难处，我们都不喜欢被人家冒犯，可是偏偏人生里面不管信主不信主，我们都会碰到。那不信的话，那些东西会变成我们的一个，会影响我们，会 damage 破坏。我不希望把这一课讲得很严肃，真的是不那么严肃，而且是甘甜的。现在呢，这些破坏，当你不是有神的时候，这些危害，这就像我们的病毒一样，它一直破坏你的免疫力，一直破坏你的身体，甚至破坏你的心灵。过去的三年的疫情时间，疫情我们知道已经在过去了，可是有一个东西留下来，焦虑症、抑郁症，还有自杀率，这个是有数据的，这个叫做破坏。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有一个现象，我是一个很喜欢谈到家庭的这种亲子关系，所以容许我就切出来谈一下，跟这也有点关系。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呢，没有受过苦，有时候我在讲这个，父母说那我怎么让他受苦呢？我说你不是故意要让他受苦，可是平常请你不要给他过分的享受，因为你没有受到束缚，没有受到历练的时候，你永远是没有办法突破你的困境的。而人生充满困境，所以很多不是不聪明，不是没有能力， 为什么厌学？在大概我大概六年前中国最后一趟的时候，已经有多少个家长来告诉我他的孩子厌学，这是以前没有的。能够有书念，能够考到我要的科学，是大家的一个动力。可是现在呢，教会里面有一个新的师公，专门把那个厌学的孩子带到教会来呀。这个是流行，苦难不会减少，困难不会改变，冲击就像这个天灾啊、地震啊，是你不能预测的。但是这个破坏性，它一直在改变，哈，可是破坏性是一样的。再讲一个，两年前看到一个教会的一个我的那个培训里面的一个也是同工啊，一个姊妹。他说他去医院，他去住院，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我这几天比较忙，没有去跟他联系。他说他旁边的房间住着几个跳楼的少年啊，感谢主哦，还留在还活着啦，哈，可能跳得不太高，我不知道，我都还没有跟他细节。然后他回家后，他有个感动，他说我想再回去。他有一个东西好像没有办好，那我一定要再回去，我想跟他们传福音。好，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特别难，特别难，跟我们过去呢复杂太多了。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受的伤害，我们受的冲击，我们的无力感，我们的脆弱是一样的。好，所以我刚才要讲的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些冲击为难呢，会成为神手中的材料，做工，帮你做工。当你要做一个蛋糕的时候，做出来面粉已经不是面粉，蛋已经不是蛋，糖已经不是糖，你只有吃到那个香味跟它的一个蛋糕的样子。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如果你说我信主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那你要赶快加油，等于说我原来的原样已经变了，改变了，我还是我，面粉还是有面粉，糖还是有糖啊，这个什么蛋糕的风味还是有，问题是已经变了。这个是奇妙的地方，神的手中，你自己做不来，你自己越挣扎越像一个困兽的搏斗的话，你只有越灰心越受挫，而且呢越心里面越多的那种焦虑或者是抑郁。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是针对基督徒信耶稣的人的本来里面有一种罪性，一个模式，养成的模式，在圣经里面叫做病，我们被盗的病。这个是大卫的告白，一个是我犯错了，他犯了奸淫罪，他犯了谋杀罪，还欺骗。好，那这个是有刑的，他照理讲他应该就是应该要受刑的，可是他也体会到我在母腹中就已经有这个罪性，我们都没有办法逃脱这个罪的基因。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孩子们他生出来什么都要很辛苦的教他，叫一下阿姨不叫，说谢谢不说，可是呢偷东西吃抢东西都不用教，诶，是不是？为什么？你可能不晓得，你的小时候我的小时候也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就永远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告诉证明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模式，一个 DNA， 一个遗传在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特性里面，如果没有被医治被改变，我们是很痛苦的。为什么痛苦呢？以前的良心，反正没有耶稣的，我自己做我的良心，我怎么定就怎么定，现在不是了，现在你已经有圣经做你的良心的标准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很多很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希望基督徒们带着罪恶感，我们不需要有罪恶感，不需要有愧疚感。我们现在心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罪恶感，还有一个是 被冒犯伤害的不饶恕，这两个造成今天最严重的所谓的抑郁症，我们的最严重的心理的疾病。好，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来哈，我先把我们的那个主题经简念一下哈。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神为我们做的事情叫做恩惠，就是我做不到的，他给我，我本来也不算什么，他就是乐意给我父母给孩子的。好，那现在呢，这个大卫，刚才我讲那个大卫，他说我不能忘记这个恩惠。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忘记了，淡忘了，把它看淡的话，我们会继续回到原来的那种挣扎，还有怎么样，或自义或愧疚。好，基督徒我常常这样鼓励大家，不能怀疑神的爱，对你的爱，他不会因为你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就不爱你。记得，能不能认同，能不能阿们 Amen。 没有条件的，不要怀疑他对你的爱，不管你怎么样。第二个，不要怀疑他的能力，不管什么难处，不管什么情况，他都有能力可以解决。 OK， 这两个抓住。好，那么现在呢，这里大卫鼓励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恩惠对大卫觉得很重要？他有时候跟我们一样，又掉入那个愧疚也好，又掉入那个觉得骄傲也好，不管怎么样，自我中心也好，他总是告诉你说，我不能忘记这种恩惠。什么恩惠？因为他赦免我的罪，我曾经也是一个罪犯，而且呢，他医治我的病，他是那个把我从不健康，或我们讲亚健康也好，我们喜欢听亚健康的，是不是？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还好，我那数字都表现得不错啊，问题是我们就是有很多症状在那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情况下面呢，大卫说这个不是只有身体，我们讲的是灵魂体，人不是只有身体，如果人只有身体好办，问题是什么都跟你的心情有关系，什么都跟你的思想有关系，就会冲击到，这是连在一起的，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的，不能把灵魂体把它分开来看的。我们是一个人，就是有灵有魂有体。那么现在呢，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这种恩惠会继续的激励我们，恩惠会让你感到甘甜。第一个，不是我努力了，当你努力换来一个东西，你会觉得这是我付上代价的，这个是一般所有世上的人不管什么宗教的概念，我要立功，我要铺桥补路，我要积功德，我良心就怎么样安一点，可是好像感觉还不够，再多放心一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在教会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哈，他们认为好像我做多一点，我付出怎么样，那我就会安心一点。不是，神不在意我们这些，神希望你好好的以后热心的服侍，他是要我们服侍的，他在我们身上做完工，他说你们就要去行善，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但是你不是用你以为你可以做这些来解决你的心里面这个罪性的问题，我们叫做罪性，一个自然的生下来的模式特性，也是习惯。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医治我的病，这个病呢，就当作就是耶稣为我们做的两件事，一个是用他的宝血赦免涂抹我们所有你记得的不记得的那些冒犯神的，你见到神之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平安，你可以喜乐，你可以对他微笑，他也对你微笑，这是可以感受了哈，然后他是很安慰的哈，而不是那个老师抓你的毛病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赋哈。然后呢，我们的身体的一些遗传来的，这个遗传不是只有身体哦，我们的身心灵遗传来，从妈妈的母腹里面带出来的罪性，它要医治。我们用中医的概念就是逆转，这样的体质要帮你改变。好，记得我不是只有讲身体，好， 好，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课呢，就是一个是被赦免，第二个是被医治，所以我们要谈的课题是被医治。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人的难处，我们把这个难处有几样，我们先把它讲，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罪性跟罪行哈。我看看，我们还是把这个经节看一下好了。好，这个罗马书，看到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跟十四节吗？好，有哈。好，一起来念来。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这个是我们被赦免的这个部分。好，再往后面，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好，这等一下我会提到辖制，权就是把你辖制了，你在他的控制下面。好，第一个是我们已经有一个结局，一定会死，不管是谁。好，第二个是你是被辖制的，然后还没有念完对不对？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他在讲耶稣了哈。啊，往下面念，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好，这个是圣经在告诉我们，原来还没有遇到主耶稣以前，那遇到主耶稣以后呢？这个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谈到五十一篇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是我一直在跟你解释的，我们都有这种遗传。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从人的罪性罪行，我们就是被赦免了，我可以因着特赦说不能再纪念了，我没有这个记录了。我们知道总统有特赦对不对？当他特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是法官赦免你，你的记录还会在那里，只是说你没有被处罚。可是当总统签了特赦令的时候，你的过去的记录就是好像一个清白的这样的人。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往下面罪的结果，我们就要认识到第一个有一个终局，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局，我们就不再看那个经节了。接下来我们不自由，这就是我今天在讲的，我们会被辖制在他的权下。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得胜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已经被释放，不会在这个掌恶权的这个邪恶的势力的下面了。基督徒都不用害怕，不管魔鬼怎么来怂恿你，魔鬼你看不到，有时候给你一个想法说，哎呀，你看神根本不爱你，如果爱你怎么会让你这样，有没有这种情形过？好，所以我说不要去怀疑神的爱跟神的能力。好，那么这些呢都给你一个保证了，给你一个证据了，就是我已经是神的儿女。好，那我呢，我已经不在那个恶势力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权下了。好，我们有两个权柄，一个是天上地上的权柄，一个是地底下的权柄，就是指这个邪恶啊 evil 的这个势力啊。那么这个势力呢，还给我们辖制什么？辖制我们总是要回去过去的模式。那我们已经自由了啊。这个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那你们来看一下非常丰富的里面的内容啊。好，那现在我今天要看的是第三个。我刚才在解释什么叫辖制吧。第三个是什么？一个那个第二大项的数目字的是，好，扭曲过分。我很简单的讲一下看有没有道理哈。本来神给人有一个自立自主的能力，这个叫做 self， 那种 will， 你可以决定。所以神说亚当夏娃那棵树你不要吃，给他做决定的这样的自由。好，我们有这种自由的自主能力，神从来没有拿掉，神给人的从来没有拿掉。神不会因为说亚当夏娃犯错了，所以怎么样，我不让你享受这个，不会。我们今天一样的享受太阳，一样享受这个普通的恩典，对不对？神只要他给的，他不会像我们地上的父母亲说，你再不怎么样我就不给你怎么样了，有没有？那个是没办法了，父母亲也是很无辙了，跟孩子投降了。好，那么现在我们稍微简单的讲一下，自立变成什么？做主。我一定要做主， 一个自立有自己选择能力的人，很不喜欢人家操纵你，慢慢呢变成我要来操纵，这是彼此的，好，彼此一个不自由的关系哈。另外一个是本来是爱，神讲的是爱，我们把它变成什么？喜欢，我喜欢就好像一个天大的理由，我就可以做，所以什么都要讲我喜不喜欢。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你说你有了不要买，可是我喜欢啊，这个是一个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而已，这还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当我们把喜欢当作本来神给人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动荡不定，因为你的喜欢是按着你的感官你的感觉，我们常常用感官感觉的判断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工作也会不定，然后我们的情感也会不定，婚姻更会不定，因为我不爱你了。有没有常听到这样，我不爱你了，应该说我不喜欢你了。如果对方应该回答说我早就是这样了，不是只有现在才这样，好，是不是？好，我就简单的过一下，我们先圆满开始了。第三个，本来是我们可以成长可以被建造的，现在我们转成什么呢？被肯定。我很希望被肯定，所以我就会很渴慕人家跟我讲一句赞美的话。这些东西真的把一个赞美话告诉你说，哎，你好漂亮，然后你明天就觉得我变漂亮了吗？不会，这个都是在表面上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在意，那么在意人家怎么看我，那么在意他怎么来评判我？本来是我们需要被建造，我们需要被鼓励，我们的孩子很需要被鼓励，让他知道说我神造我是有我的价值的。可是问题是我们会把它转成，当我们扭曲过分的时候，会变成我很希望听好听的话，你要跟我讲的是让我觉得心里有什么喜滋滋的，好像那种我们现在好像很喜欢按摩，对不对？对，好像去年对是窃喜啊，然后觉得很在那边享受那种味道啊，
美滋滋，
对，美滋滋的哈。问题是明天没有了怎么办？赶快去找一个人，哎，我昨天讲的好不好啊？然后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今天很漂亮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已经是一个病态了。我们需要被鼓励，不要因为这样你就不跟人家讲鼓励的话，圣经说我们要讲感谢的话，人家该让我们感谢，我们要 appreciate 感谢他，人家该鼓励他，哎呀你进步了，你今天很谢谢你啊，这个是应该的。可是如果有人希望我老是要听这些话来让我喜滋滋的，谢谢他，美滋滋的啊，那你就有病了，我这样讲好不好？因为你没有办法常常尝到这种味道，你会每天都觉得今天都没有人看到我。有的太太说，连我穿什么衣服我现在都不知道，旧的也不知道，新的也不知道。我说他对你知道就好了，衣服不重要。OK， 好，那往下面看哈，工作。变成工作狂，你都知道什么意思吗？停不下来，一定要做什么才觉得我有意义啊？往下面休息变成什么？懒惰、懒散。很多时候你的孩子会好像都是很会摸啦，或者是提不起劲啦，那个都是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些不是很健康的情况啊。不是说他们是坏孩子，但他们需要被医治，被我们建造，可以这样讲。好，还有一个彼此的关系变成彼此的操纵。我给你这个我就期待你给我那个，那不是操纵吗？还要提醒，就是你给人家你还想提醒人家还要还你。好，那圣经里面的耶稣给我们的模范是什么？他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没有条件的，我就是这个，我就是有爱嘛。神是爱，你叫他不爱都没办法。这个是神要对我们做的工作啊！我是很感谢神，我也很 常常尝到这种，就想神对我的恩典怎么那么大，是我自己做不到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叫做日常的需要变成明天的忧虑。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今天有就够了，今天有今天要扛的担子，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是我们过分扭曲的部分，会变成忧虑。像我女儿跟我说，哎呀你操心太多了，我就回想一下说我有没有，我真的要检讨啊，我们很容易这样子啊。好，那我反正这是我跟神的关系，我就说神你帮助我，我是不是太操心了，神不要我们忧虑，忧虑会让你生病的，从忧虑到压力到焦虑就到抑郁。好，我们这里罪的结果有三点，我们请我们记得，至少你要知道当别人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要面对的，我们要面对的是如果是罪的问题的话，好，现在有一个问题哈，终局的死，好，罪的工价乃是死。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让你们回去想一下，我如果是这个心里面的罪性，我一直让它留着，罪性没有被建造，没有被更新的话，我会不会出局呢？你们回去想一下，今天我们不谈，我们下一次谈，好吗？讨论一下，也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争论，到底一个人信主了，你要讲一下，信主了怎么样？来，你告诉我们，这个议题是什么？你答。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你说那个预定论的问题吗？
不是，就说。一次得救，因为得救你就没关系，
不管
怎么样，你都是已经有一个天堂的这个
天堂的登记证了。OK， 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什么上飞机啊？对，有没有什么条件？有没有什么情况会让我们见不到主信主的人？啊，这个问题会关系到你的信仰。啊，其实我要这样讲。神不要一个人沉沦，问题是一开始亚当夏娃经由他的选择，神没有说我不照这个树让你没有余地会不听话，神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表达，他不操纵我们。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再跑出去再离开神？我来思考这个问题好吗？你下次还会来吗？会。那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心得。那个我知道 David 一直在听这个课题哈，那在听各个牧师的这个课题。好。